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
海外消息，世界华人声乐大赛助海外华人寻根。随着新唐人电视台首届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的临近，比赛曲目包括中国传统、民族、经典歌曲、影视插曲和中外歌剧咏汉调以及艺术歌曲，集东西方艺术精华。中国正统音乐也引起了西方音乐专家和学者的关注。佐莫里斯金是华人在海外的第三代移民，他的外祖父来自中国广东，从他的相貌上一点也看不出他是华人的后裔，可是他对传统乐器的钟爱和精通可以让人感受到他对中国传统音乐的眷恋。
把真善人的种子埋入孩子心中。在台湾台中县太平国小，有一群修炼法轮大法的老师，原本只有少数几人，在人传人心传心下，目前有十多位老师在修炼。太平国小这群老师们因为认识了大法的美好，他们认为把最好的给学生，教导孩子待人真诚、慈悲、善良，涵养孩子生命的品质，提升孩子的道德水准，把一生受用的真善人的种子埋入孩子的心中。
奥地利政界媒体关注中共活摘器官黑幕。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自从发表了他与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乔高合著的《血淋淋的器官摘取调查报告》后，受到多个国家邀请发表演讲。2007年10月14日，麦塔斯在奥地利维也纳与政界及媒体会面，披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黑幕。麦塔斯在接受德语大纪元采访时表示，他已经去过了31个国家介绍他的报告，当天早晨坐飞机到达维也纳接受了媒体采访。与国会议员、联合国专员及人权基金会负责人等分别举行了会谈。奥地利国会人权委员会负责人在和他的谈话中表示，将致力在议会举办一个关于器官掠夺的听证会。
法国诺曼底纪念馆座谈会解读中共人权。当今中国人权问题座谈会于2007年10月11日晚8点在法国诺曼底地区，有着世界和平和自由代言城市之称的卡昂市为了和平纪念馆举行。应邀参加的法国法轮大法协会主席唐汉龙在演讲中指出，当前在中国受迫害最广泛的一个群体就是法轮大法修炼者。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必须立即停止，结束迫害。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陈颖以切身经历揭露这场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及中共活摘器官罪行的存在。
美国会议员宣布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日。2007年10月14日，美国纽约州国会议员约瑟夫·克劳利宣布即将于10月15至17日在纽约举办的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的第一天为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日，希望所有参加这次美好节日的人都永远感激这如此让人喜悦和内容丰富的机会。克劳利议员在褒奖书中指出，举办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的纽约市所在的纽约州有40万华人，这项赛事将为所有背景的民众提供一个欣赏和享受我们美国华人社区声乐成就的机会。克劳利说，新唐人电视台和世界华人声乐大赛的组织者将5000年的中华文化和声乐艺术带到了纽约市，同时帮助纽约成为世界艺术之都，这值得赞扬。世界华人声乐大赛旨在加强文化交流和推动纯净及优美的传统声乐艺术。
人权圣火抵达斯德哥尔摩，瑞典各界聚焦中国人权。2007年10月14日，奥运人权圣火于欧洲中部时间下午1点30分到达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奥林匹克运动场。自8月9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在瑞典发起人权圣火的活动以来，斯德哥尔摩市是人权圣火经过的第22个城市。人权圣火所到之处，社会各界纷纷关注中国的恶劣人权状况，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 斯德哥尔摩的奥林匹克运动场是1912年举行夏季奥运会的场地，也是瑞典奥委会所在地。火炬接力从这里开始，由瑞典火炬手佩阿尔纳领跑，长跑队伍经过市中心最繁华的三公里路段，下午两点到达皇家公园，在皇家公园里举行圣火传递仪式。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
国内消息，浙江警察以横尸街头威胁表弟交出表哥。2007年8月12日，明慧网报道了江西广丰县法轮功学员王姓被迫流离失所消息后，浙江省国安又多次找王姓在杭州的表弟刘永福，对他进行殴打、威胁、恐吓。十一前夕，警察再次将刘永福绑架，关押两天后，威胁他说限他在10月17日前将王姓交出来，不然就让他横尸街头，没人会知道是怎么死的，让狗叼去了等等。10月3日，警察又再一次绑架刘永福，并用烟头烫他，多次殴打他，10月4日才把刘永福放回。
前任威海纺织集团副总经理失踪近一个月。2007年9月19日下午3点多，山东威海市610警察查抄了69岁法轮功学员江振南的家。江振南从那天起突然失踪。江振南退休前任威海纺织集团副总经理、总工程师、威海纺织工程学会理事长。1994年7月，江振南遭遇车祸，这场车祸使他的身体受到严重创伤，右眼失明，左眼视力很低，牙齿全部脱落，左腿、左胳膊全部被撞断。1998年初，他又患了萎缩性胃炎，同时江振南又被检查出患有食道血管瘤，被专家告知他的病医学上无法治疗。江振南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不到一个月，他的身体得到全部康复，包括青年时代患有的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坐骨椎间盘突出等疾病都好了。他的身体变化轰动了整个纺织集团，
从千万资产到流离失所，从未动摇过对法轮大法的信念。2007年9月23日上午，湛江公安局东莞东城分局广东省公安厅警察抓捕了法轮功学员龙关德、湛雪梅夫妇，并进行抄家，到目前为止他俩仍下落不明。99年720后，江氏流氓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阿龙夫妇被多次抓去洗脑，不断地遭到威胁和骚扰，他们坚定信念，冒着危险走出来向世人讲清真相。公安局曾悬赏50,000元捉拿他，并且不择手段追捕他。他在珠海的住所多次受到搜查洗劫，他的亲友也受到了盘查、监视、威胁，甚至抄家、停水电，甚至连家中老人、小孩也不放过，试图让他们夫妇无处立足。7年来，阿龙一家一直有家不能回，流离失所。
法轮功学员邱丽英在洗脑班绝食已2周，中共图谋劳教。石家庄法轮功学员邱丽英9月26日旁听了中共法院对李秀敏的开庭，第二天早晨从家里出来，乘公交车去上班，四方派出所的警察在众目睽睽之下将邱丽英从公交车上拽下来，绑架到四方派出所关押，随后在石家庄市公安局警察的现场指挥下，找来开锁公司打开邱丽英家房门，盗走价值3000多元的私人物品。有目击者证实，石家庄四方派出所警察张鑫及石家庄炼油厂居委会李福禄、吴群、陈淑平参与了此次私闯民宅盗窃行动。邱丽英从27日早晨被劫持，一直绝食绝水抗议，已经2周了，身体出现严重危机，已经无法灌食。中共当局非但不放人，反而图谋劳教，据说劳教票已经开好了。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
新闻短讯。一年一度的德国法兰克福书展每次都吸引了全世界图书出版界的人士，是世界最大规模的书展之一。2007年10月13日，法轮功学员在著名的法兰克福展览大厅对面举办信息日，向人们介绍法轮大法， 曝光中共活体摘取大陆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并帮助参展观展的华人退出中共相关组织。
2007年10月14日，奥地利法轮功学员在位于维也纳的著名自由市场 Nars Markt 举办信息日，揭露中共政权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 Nars Markt 市场也被人称为奥地利的小中国城，这里是中国中心的所在地，也是中国商行的聚集地。
以上您收听的是明慧简讯，谢谢您的收听。